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零点繁星，
小凡，晨星，
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小凡。最近在很多的社区媒体上都可以看到澳洲火灾的可怕景象。这一场从2019年延烧到2020年的野火，至今还没有完全扑灭，却已经造成澳洲无法计数的损失。初步统计，已经有上亿的动物死亡，超过600万公顷的土地被火吞食。澳洲一直都是一个全球最适宜人居住的国家，从2010年开始，在全球最适宜居住地区的排名中，墨尔本连续七年夺下冠军，直到2018年才被奥地利的维也纳打败，退居第二。但即便不是冠军，在2018年澳洲也有三个城市是进入了这个榜单中。虽然我没有亲自去过那里，但不难想象那是一个多么舒适的地方。我也有不少国内的朋友在那里读书、工作、生活。虽然在炎热干燥的夏季发生森林大火并不足以为奇，小凡生活的地方每年夏天也都会有山火，但这一场的火灾造成的损失已经是超过全球最严重的几场森林大火，因此也格外的受到瞩目。试想，当一个被全球认证适宜居住的地方有一天变得不再那么适合人居住了，那还有哪里是我们真正的安息之所呢？在我们以为找到了一个牢靠安稳的住处时，是不是就能够安心地托付终生呢？在圣经的以赛亚书32:18里说，我的百姓必住在平安的居所，安稳的住处，平静的安歇所。这里的安歇所指的乃是神自己。唯有投靠神自己才是安稳的保障。衷心的盼望这一场的火灾可以赶快的止息，也为当地的居民祷告。那接下来让我们来听这一首《遇见恩典》歌曲，之后将进入今天的用心相信爱栏目。
紧锁在冰
非常欢迎您来到今天晚上我们用心相信爱栏目。文文姐你好。
你好小凡。
嗯。
我们都知道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
是。
但是啊有许多人会拿自己的孩子跟别人做比较的倾向。
嗯。
我们常常不自觉就会犯到这个毛病。
真的是这样子，而且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不会做到哈，但是我们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啊，而且有时候特别是一些长辈啊、爷爷奶奶啊、姥姥姥爷，他们也会做，然后有时候我们会被夹在中间的感觉。
的确是，
嗯，
那问题就是啊，我们没有教养的书可以参考，
是
也没有一些特别的什么
聚会讲座
参加，对呀、啊嗯，对于教养子女涉及到的事情啊，只有一些模糊的概念。
是，那有时候呢我们会跟其他的一些父母亲啊聊他们的孩子哈，然后获得一些说、如何做好父母的一些经验一些观念，那我们所获得的一些建议啊常常有时候也是会是互相矛盾的啊、对于怎样来养育子女其实每个人的观念都不一样啊、因为而且也是适用于他自己的孩子不一定适用在你的孩子身上。是的，
所以我们发现啊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是一样的，
对，
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因此啊如果拿我们的孩子跟别人比较是没有什么用的。
嗯，
而且、许多夫妻如果常常这样子比较的话很容易陷入到一个不必要的那种心理的纠结里面。
除了是别人的建议互相矛盾之外，夫妻之间呢也常常发现彼此的这个教养观念、有时候也会有不一致。那这个呢就是为什么同理心的沟通是非常重要的。
对，
因为夫妻一定要是站在、同一战线上面的，我们不要是啊、当做一个对手，而是说是朋友队友，我们需要来聆听彼此的想法。
对啊，我们不但不要把孩子跟别人家的孩子比、有时候啊我们也不要把自己的孩子来互相比较。
对，如果你有就是两个孩子，
对，特别是现在已经可以生两个孩子了，对不对？
对，
那这对孩子来说是不公平的、也给父母会带来一些挫折感，因为有时候我们不晓得这种没有这种孩子是独特的这种概念的时候，常常我们也觉得说哎呀为什么这样子我们对他好啊 但是得不到这样的效果啊。所以我是觉得说不要强迫孩子跟我们的思想是行为是一致的，这样我们就比较没有挫折感，也可以赶快走上那种优良父母的路上。
那让我们来看看啊这孩子的独特性是显在哪些领域上。
嗯，
其实自从孩子出生以后啊，我们第一个跟那个亲友分享的资讯就是哎呀是男孩还是女孩，
多重啊，
那他对多重啊，他那个身长有多少啊，
对 对
然后很多时候他们就会说啊、这很健康很正常，如果是在正常的这个范围之内的话，
对对对，
就是说啊、很恭喜你们呢、孩子都很好、
啊、
对对对。那随着这个孩子慢慢长大，那这个身高体重啊其实一直都是父母很关心的话题。
对对对、
举个例子，
健康指标，
对，那个有可能妈妈会担心说儿子比他的同学个头小啊，就会担心他容易被欺负啊、被忽视啊，或者是因为他个头小而感到自卑。那也有可能呢如果这个孩子他的是块头比较大的话，他就怕说会被冠上一个有运动天分的一个很刻板的印象，其实有可能他的孩子并不是很喜欢运动这样子。
对，有可能就是孩子的 天生的一些状况是后天不能改变的，
是
那其他家长可能比较的可能是体型啊，担心孩子太瘦太胖，
尤其是长辈就说哎呀那么瘦啊，
对，
你妈妈没给你吃饱，
没错，你这其实有时候真的有时候是家族遗传都有可能，
对
不对，
是、啊、
所以很难拿这个来比较、
嗯、不一定说胖就是好，
对，
健康就好，
对，这种无形中造成的那个自尊心低落有时候家长也不是故意的，
对啊
对啊，那这一类的担忧可能是从婴儿期就开始了，
嗯，
随着孩子成长的体型变化，那父母的担忧也会随着孩子成长啊、哦、处理有关身高体重问题之后呢，可能要考虑咨询到医生的专家让父母安心。
那其实我们讲到这孩子就是都有他们的独特之处哈，那对于
这些
对啊，那对于这些就是啊、比较幼儿来说呢，他们还有个非常独特之处，我觉得每个父母亲都会遇到的，就是他们的饮食习惯。
饮食习惯的独特性，不要说小孩了，
是，
其实我们大人都是一样了。
对,
对, 对，
我们有喜欢吃的、
啊，
不喜欢吃
的，对
的，
然后
是
特别偏好的辣的、甜的，其实每个人的口味都不一样。
嗯，
比如说我的孩子可能他。不习惯吃 cheese， 对不对？
对，
那除非是把它撒在披萨上，他可能就喜欢吃了。
对，或者说很多小朋友他们不喜欢吃青菜，
对，
有一点点绿色的东西他都会把它给挑出来。所以说那这时候做父母的要怎么办呢？那其实我们的建议就是啊，让你的孩子尽可能让他去接触各样的食物、
嗯、
但是呢不要逼他们去吃他们不喜欢的。有时候而且你跟他说啊，这个很健康很营养啊，你吃了对你好，但他不懂得什么叫健康营养，什么叫做吃的对我好，就是我不喜欢吃、
yeah，
为什么要说吃的对我好、啊、那其实我觉得就是让他们去尝试，他们一开始不想吃、
嗯、
没有关系，就不要逼他们去吃，有可能你过一段日子再让他们去尝试，哎，他们反而觉得说哎还不错，没有那么坏。
所以我们要知道每个孩子在食物的选择上也是非常独特的，
是，
对
对，像我的孩子，我老大哥哥就非常喜欢吃青菜，
嗯，
然后但是我女儿呢，她就是比较喜欢吃肉，她不爱吃青菜，
哦，
所以他们两个就是完全相反。这样子有一点好，就是他们不会争食物，
对，没错，互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是的，
对啊，
嗯，其实真的就说回来，就是孩子健康就好，
快乐健康。
那除了在吃方面呢，还有一个孩子们他们非常有独特之处的，就是他们的睡眠模式。那我们可以从他们幼儿时期开始说哈，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幼儿的时候他们除了吃就是睡、
嗯、
睡了起来就是又是吃，
睡了就睡，睡了就吃，
对，是的，所以他们有可能就是前几个月就是在睡跟吃之间度过的，
对，那不分昼夜，
对，那慢慢的慢慢大概到他们3到6个月大的时候呢、
嗯、
有可能就有一个固定的睡跟醒的这个循环，不过这个循环也是会随着每个孩子的不同而不同。
是啊，那对父母来说呢、嗯、最关键就是要熟悉宝宝的睡眠模式，
对，
要辨认宝宝想睡觉的迹象。那有些宝宝想睡的时候会哭、
嗯、
有时候会揉眼睛，那绝大多数的小儿科医生就建议啦，当看到宝宝想要睡觉的迹象的时候，就要把宝宝放到床上，不要等到他睡着了才放下去，
是
这样呢就可以帮助他们学习让自己入睡，
嗯，
那半夜醒来的时候呢他们也可以自己重新再入睡。
对，因为有时候你抱着他让他睡着之后，他就习惯说我就
有人抱着，
就有人抱着他能睡着、嗯、你一把他放下他就会醒。
对，
那还有人就是有个说法，就是在他差不多3到6个月这段时间呢，你就可以帮他建立一种就是要入睡之前的一个常规、
嗯、
让他就是会习惯，比如说快到时间睡觉了，那就帮他洗澡啊，然后跟他读故事书、嗯、把家里的这个灯啊都尽量就是可以
关
的就
关
让他就是知道说快睡觉了、
嗯、
要关灯了，然后可以跟他唱歌跟他祷告，把这规律要坚持的这样去做，帮他预备说在要上床睡觉之前要做的一系列的事情、
嗯、
那让他们就可以慢慢的把这些活动跟睡眠是可以连接一起，来帮助他知道说哎，现在是该是时间要睡觉了。
对，其实把这个常规建立起来之后呢，如果好的话可以持续到很久，一直到可能小学6年级之前，他们都还有一个所谓的故事时间。其实常常呢父母会借着这段时间、
嗯、
也可以跟孩子有很好的相处。
对，有时候我们就会趁着这段时间问问他说哎，今天一天在学校过得怎么样啊，
对，
跟那小朋友相处怎么样啊。
对,
对，嗯，
所以孩子有时候呢也会很期待这样的时间哦。
是的啊、在这段时间就是婴儿时期，还有一个让爸爸妈妈也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
嗯、
就是因为如果说这个宝宝他不是喝奶粉的，他是母乳喂养的话呢，那么这个晚上他通常就是要妈妈要起来要喂孩子嘛。
所以啊，这个责任，夜班的责任可能就落在母亲的身上了、嗯、那做丈夫的可以在其他时段就帮忙来减轻负担、
嗯、
让妈妈可以在白天的时候或是在孩子睡觉的时候，妈妈也可以得到补眠的机会。
对，比如说可以帮孩子换换尿布啊，或者当他哭的时候就你 先去哄一哄他。
对对，
有可能他不是说要喝奶，有可能他只是半夜醒来有点怕而已。
对，
对，
嗯，所以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一个团队的一个工作了、啊、
对，
一个互相的好帮手。
嗯，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四个孩子的独特之处，就是身体健康。
健康，没错，
是的，对啊，
那孩子都是很独特的啊、嗯、有些孩子真的是
非常容易生病，
敏感体质，
是，
特别是你知道亚洲是亚热带气候，就很容易有尘螨啊、
嗯、
我听到的孩子里面三个里面就有两个是这种过敏体质、
哦、
嗯，特别怕尘螨，
是，
对，那但症状都不一样，有的是眼睛肿、嗯、有的是会气喘，
嗯，
有的是皮肤痒，
嗯，
很多状况。
对，我记得我儿子三岁之前几乎每到春季还有秋季的时候就是很容易会咳嗽，
花粉症，
说明他应该不是，他就是有可能他的气管比较敏感吧。
对，
他就会咳嗽咳嗽，然后一咳嗽就不能够去学校了，然后就要在家里面大概一个礼拜、
哦、
然后之后好了，刚刚回去一个多礼拜然后又开始了，但是现在已经好很多了，现在进了小学之后就会好很多了。所以就是很多家长这时候看到孩子很受苦就会很心疼啊。
对，
因为你生病又会影响这个父母亲工作，还有就是、嗯、孩子他们上学嘛，那也会给家长带来额外的一些压力。那如果家里有个孩子生病的话不能够去上学，那要谁来照顾他们呢？所以呢，这些都是你们之前要有一个计划的。比如说我们要轮流请假来照顾孩子，还是说可以让祖父母来帮你照顾一下。嗯，
所以这特殊的状况的时候呢就有特殊的方式嘛。
对，这就是我们之前讲到过的哈，我们要寻求外援才是有智慧的人。
对，
嗯，那我们再来看一个很容易让我们观察到的宝宝的差异呢，就是他们的个性或是气质上面的差异。嗯，
那个性呢是我们对人生的反应的一个模式。
是，
举个例子啊，我们常常会听人家讲说这个孩子很意志坚强，或是很随和，
嗯，
或是这孩子可能看到陌生人会比较害羞。
嗯，
那这些特质呢从很小的时候就看得出来了。
是的，
而且啊受到个人独特的生活环境的影响，
嗯，
每个孩子啊确实也都很独特。不过啊从一般的观察来说呢，我们就可以分好几种。比如说第一种就是那种活动的程度。
是，其实从宝宝他几个月我们就可以观察出来了。嗯，有些孩子他们就是非常的
好动的，
他们醒的时候总是不停的在动。
嗯，对，
一开始会爬了之后就到处爬。嗯，然后会走了之后就到处跑。嗯，妈妈在后面一直在后面追。可是有些小朋友呢，他们有可能就是他们会静静坐在那边很安静的玩。
嗯，
他们就是用更多的去观察去探索这个世界。
对，
他们不会说一直在动个不停。
对，
嗯，
那还有一个就是反应的强度。
是，
有些孩子表达情绪是又大声又清楚。
对，
对，每一件事情都很强烈的感受。
是，
如果很快乐就哈哈大笑。
是，
那个声音啊令我们会不禁想到这孩子是不是一个很适合唱歌的料子。我适合以后当主持人。
对
不
对？
对
对对，或者说当他就是让他遇到自己不高兴的事情他很生气的话，他就会尖叫啊丢东西啊哭，大声的哭啊。那有些父母觉得会说啊，这个小孩是不是有点就是很难带啊，或者说这个小孩真的是令到他真的很头痛啊，有点不听话。那有些孩子他们就会说啊，这孩子很乖，其实就是说因为他比较文静。
对，所以呢至于反应比较强的那个孩子哦，其实有时候也是看起来平常很文静的。哦，
嗯，
只是他们对于事情的表达的方式不一样，平常很少发脾气。
嗯，
那所以我觉得这些没有一定的。
嗯，
那每个孩子真的是不一样，这些东西是一个概率的一个参考。
嗯，
不是说告诉妈妈说这个孩子很文静他就一定是怎么样的反应。
对，
这不一定，这不一定。
只能说每个孩子都不一样，你要知道怎样去应对当时的那个处境。
嗯，那接下来还有讲到持续力，就是注意力集中程度的问题。
是，有些有持续力的孩子他们会不断的尝试一直到他们达成目标为止。
对，
可以说他们是不会 会放弃，轻易放弃。那有些孩子他们有可能就是不会那么长的去花很长的时间去玩一个玩具，或者是去读完一本书，他们有可能就是玩完这个然后就又去玩其他的东西，这都是只是说他们的不同，并没有说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
对，所以小凡记不记得在学校都有一个平均值，他们就有讲过说几年级的孩子，几年级的孩子他们的持续力比如说是10分钟，
对，
20分钟，30分钟，这依照每个孩子成长的阶段他定立了这个所谓的标准嘛。
对，
但是还有一些比较特别孩子他就可能不会照这个标准来了，所以这个还我们就是很多父母就帮助他们了解这个样子，
也要因材施教嘛。
没错，
其实从幼儿就是开始的。
对，
是。还有就是说对这个没有见过的人的反应，或者说对于陌生人的反应哈。
对，
那有可能有些孩子他们会第一次见面的人呢，他们就会跟他们微笑啊握手啊，还跟人家开始聊起天来呢，我都见过。
对，
那有可能有些孩子呢就会把脸藏在父母身后啊，不想跟人家互动啊，就很害羞，如果有时候你让他说打个招呼，他就甚至会怕到就是哭出来，那样子也会有。我在讲我自己的女儿嘛。是，但是如果他一旦跟你熟络起来之后，他就会没有问题
了。
Okay 了
啊、
对对对，
其实小凡，你不要说是小孩哦，其实连大人也会
啊。
我对于那种陌生人，其实我也是反应很不自在的。
嗯，
我都也是要等到熟了之后，才可以跟别人很自然的交谈，
比较慢热性的。
对，
对，
所以你想，那更何况是孩子了？
是啊，是啊，
对。
对，那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个叫适应力啊。
嗯，
这有些孩子呢，比如说他们要3岁了，要去幼儿园了，他们有可能第一天就直接就跑进去玩了，
对，
玩玩具啊，认识新朋友啊，跟老师在一起玩啊，很快就可以融入一个新环境。
对，
那有些就是哎呀，那个家长简直就是不能够把他们放下，一直哭一直闹，抓着家长的手不放，然后要这个老师是把他给拖进去的。
对啊，然后一直连哄带骗，可以这么说。
对对对，
那有些孩子呢很快就会适应在外头，比如说在餐厅吃饭，那有些还会哭闹着不肯吃。
是，
那有些孩子听到你说要停止玩游戏了，或者把电视机关掉，就会闹脾气。
是，
那有些孩子呢，就赶快迅速的调整，马上继续做下一件事情了。
对，说哦，关了 ，OK，那我
就
不看了，
对对对，
那我就去玩其他的东西了。
这真的是不一样的。
是，其实这只能说呢，就是孩子他们都是有自己的个性的。
是的。
那如果我们可以深入去思考，说孩子真的有他们不同的个性，其实就是可以帮助我们来了解自己孩子的行为。这并非是免除我们教导跟管理孩子的责任，
哦、对，当然不
是，而是说是帮助我们了解说哎，有些孩子比较难对第一次见面的人做出一些正向的反应，那有些孩子呢是比较难有始有终，那有些孩子呢是比较难哈安静的坐在这个教堂里面听完这个牧师一个小时的讲道。
对，
对， 对， 对，
没错。那家长呢通常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跟别人有一点不同，有时候真的很矛盾，对不对？
是，
我们好像希望我们能够跟上别的孩子，可是又希望我们可能要有点独特的地方，
对，要比人家好那么
一
点
点，
一点
点，对对对。是不是有时候希望孩子更外向一点啊，不要那么精力过剩啊。不过啊，虽然气质特点可以被影响，但不会被消除。
是，
特别是对宝宝某一些特质感到很挣扎的父母，可能会想去改变甚至去消除它，因为啊那样会令他们想到自己不喜欢或者是希望改变的特质。
其实他是从自己的一个出发点，就想要考虑到自己希望说
喜欢怎么样、
或者说是有时候因为自己带着孩子他的表现会不会给人家造成一个怎样的一个印象。其实我觉得说的不好听是自己面子的问题。
对，有时候他可能你会影响，比如说妈妈自己个子比较矮，他可能希望生一个个子高一点的孩子。
是， 是是，
或者妈妈自己不会弹钢琴，他可能希望孩子
就是那个有非常多的才艺、啊、
对
对、啊、
就是可能这就是反是某些父母对的跟不对的反射点会在孩子身上。其实我们觉得还是要了解到孩子就是不一样的。
对，是。那其实孩子身上有些特质你现在看着你说不喜欢，你觉得是个缺点啊，其实说不定对于成年之后的他们是好的。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激烈的孩子，比较热情的孩子，往往他们就可以成为一些富有热情还有创意的成年人。他们会是一些成就事情的，可以做一些领袖的。
对，
那一些比较慢热的孩子可能他们就是比较的多会替人着想啊，他们因为他们是 是善于观察嘛，
对，
那他们就是比较长大之后是成为一些比较体贴的人，对人有同理心，
嗯，
说不定他们可以做一些很好的一些咨商师啊，老师或者是护理人员，做护士，
嗯，所以啊，我们要懂得赞赏他们的差异性，
嗯，
要爱他们真实的一面，
没错，
要以他们为傲，
嗯，
他们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会获得比较多的自信，如果我们常常来赞赏他们的话，
对，肯定他们
是啊，嗯，那他们就会等到他们长大之后呢，他们就会以他们自己独特的方式对世界做出正面的贡献。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问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四个问题，您可以，嗯，回去之后好好的来思想一下哈。那第一个呢，就是啊，如果啊你是有兄弟姐妹的，那你跟他们每一个人有什么不同？
还有就是啊，嗯，你的父母是不是在你们兄弟姐妹之间有做过比较？如果说有的话呢，听到爸妈的比较的时候呢，你的心里作何感受？
是啊，你会有些什么样的感想哈？或者你也可以问问说你的兄弟姐妹他们有什么感想哈？
对，
嗯，那还接下来呢，就是哎，你小时候有没有不喜欢吃的什么东西？
嗯，
那你的爸爸妈妈对你独特的这个口味有什么这样的反应？现在回想他们的反应对你是好的吗？那也就是说，嗯，有没有给你造成一些什么阴影？
不好的，
然后令到你今天还是非常抗拒那个食物？
很有可能哦。嗯，还有就是你爸妈拿或不拿你跟别人家的孩子做比较，
嗯，
你从这件事情学到了什么？
是，那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说啊，嗯，从你的父母对于你或者说对于你们手足之间的这种的教育的方式，是有没有影响到你今天或者说以后当你有孩子之后你对你自己孩子的一个教养的方式，你觉得有什么是你，嗯，可以从他们身上学的，然后你想继续用这个方式来教养你的孩子，还是说有些东西是他们怎么做然后你说我一定不会像他们那样做？
其实很多这些因素造成都是原生家庭的影响，
没错，
有些人是不自觉的，
嗯，
那旁边人有感觉得到，
嗯，
所以他不自觉就会承袭他父母当初用什么样的方式教养他，他就会照这个方式。那有时候原生家庭给他的影响他其实是不快乐的，
嗯，
那他就会很抗拒，等到他自己组成家庭之后呢，他就会完全不照原来他家庭的方式来教养他的孩子。
是，是，对对对，
所以这还是因人而异，嗯，我们讲了半天人都是独特的。
是的，嗯，那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晚上的零点繁星，那我们在下个礼拜呢还会有小凡跟文文来继续跟您探讨一些新手父母需要知道的事情。
是的，那我们下次见咯，
给大家晚安。
晚安。
正感到孤单，没有盼望，压力和空虚侵蚀你的心。别担心，有人曾为你流泪祷告，主平安现在要充满你心。你会发现上总会有太阳，不要对环境沮丧，你要坚定地相信，永远都不放弃，主的爱必陪伴着你每个黑夜每个黎明。你要坚定地相信，一生都不偏离，主话语如明光照耀。